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收听、收看啊！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太兴奋了啊！第一句话没讲对。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刘若球，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主题呢是申请婚姻绿卡。递交材料有诀窍，哎，还真的是哦。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婚姻绿卡其实很简单，好像你只要结婚哦，随便自己申请一下都能过。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片子哦，那片子的名字就叫《绿卡》，是很早的一个片子。那其中就是一个法国的男的和一个美国的女生，然后他们确实是假结婚了，但是后来是真的在一起了。可是在那个片子里面就发现这个移民局非常的疯狂，就是查他们婚姻的这个真实性，就是真的会早上咚咚咚敲门，然后两个人就是非得要睡在一起来体现他们婚姻的真实性，就是还蛮搞笑的一个喜剧片啊。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咨询律师啊，律师说，哎，可别小看移民局啊，有的时候移民局他如果主观认为你的婚姻不具有真实性的话，他们真的会有很多的方法来调查你们。所以呢，在第一步递交申请这个婚姻绿卡的资料的时候，就需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印象。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就着这个主题来询问一下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啊，他呢有很多的这个诀窍会告诉大家。 OK， 好，另外呢我们还会请到关于眼科的矫正手术的专家。很多的小朋友在长大的时候，也不用说小朋友，现在应该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就是手机不离手，但是玩手机最大的问题哈哈，就是可能会 造成我们的视力会下降啊。所以呢还好啦，现在有新科技啦，有这种雷射的手术会让我们重现光明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请到眼科的专家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当然最后就最重要的啊，就是怎么让我们赚钱，让我们的房子生钱啊。房子就像一个金鸡一样，可以帮我们生鸡蛋。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家的老房子如果地很大的话，就可以做 ADU。 好，所以我们是三个方面会请到专家。那这里呢也告诉大家，我们的牛市呢最新推出的一档节目叫好消息 Good News Grace。 那这一档节目呢可以登录我们的牛市置顶专区来收看。那家里的网络电视呢，请看我们的这个客观你看的 APP， 赶快来下载一下咯。好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就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马上回来咯。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把握时间来提问啊！这道问题是这样子的，我想要帮台湾的家人申请亲属移民，应该怎么开始？那我们来问一下具体的一个细节啊。来，今天请到的是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移民方面的超级专家，我们的杨经理来问一下。嗨，杨经理你好。
嗨，你好。
台湾的朋友想申请亲属移民，应该做哪些准备？有没有什么排期啊什么的？嗯，
好的，如果说你的家人在台湾出生的啊，我们这个亲属移民呢，所有的移民呢都是以出生地来计算，就是你现在住在哪里，是哪个国家的国籍，在办理移民的时候不重要，重要是你在哪里出生的，因为排期都是以出生地来算的，所以大家这个要注意一下啊。那我这个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比较笼统，我不知道这个美国的申请人是绿卡还是公民啊，那么他们能申请的也不一样，好像绿卡就只能申请配偶跟没有结婚的孩子。如果美国申请人是公民，他不但可以申请配偶，可以申请未结婚的孩子，他也可以申请已婚的孩子啊。然后呢，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可以申请，
都可以啊。
对，那不管你是任何一个类别，你要办亲属移民呢，首先呢，你要准备这个受益人，受益人就是要来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出生证、出生证。一些婚姻的文件，比如说结婚证、离婚证啊，就是一些婚姻的文件。那么在台湾的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户籍誊本，户籍誊本啊，作为一个辅助的证明，也是需要准备的。那排期问题呢是这样子，在亲属移民方面呢，在台湾出生的受益人跟在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在大陆出生的这个受益人，他们的排期呢都是一样的，在亲属移民方面哈，但是对，在职业移民、投资移民那是不一样的啊。那
台
湾好像投资移民，台湾是根本没有排期的，因为他这个类别申请的少，职业移民有很多，也是没有排期，有些有排期也比中国大陆的要快。 但是亲属移民就是一样的。
好，所以就没有什么排斥了。那基本上还是准备他那个亲属的出生证啊、户籍证明啊、结婚证啊，
对，受益人准备这么多，然后还要准备证明你们两个申请人跟受益人关系的文件。
这个就是在当地啊。
对对，这个就看你在哪里了。比如说你在哪里香港结婚的，那你就要提供香港的这个结婚证啊，这些都要 certified copy 原件啊。那你如果说是孩子父母啦，那就是要提供出生证啊，证明他们的关系。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哦，你千万不要去办这个关系证明。有些人说你不是说要证明关系吗？那我去办一个这个所谓的关系证明，标题就叫这个，这个是没有用的。美国移民局不接受关系证明，他只接受这个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就是子女的出生证，对吧？夫妻关系就是结婚证，就是这个所谓的证件，而不能说出一个证明啊，这种证明是不行的。
哦，那比如说如果我是公民，我要申请我的父母来的话，我就是要回到我原来居住的原籍地去开出我的出生证明。然后证明他
对
没
错的，
我的出生上面有我父母的名字。
是的是的是、
哦、
是的，你不能够有，不能说我去办一个关系证明，那这个是不行的。
嗯，还有这种证明啊，就不没用，一定是结婚证或者是这个
结婚证、出生证、
出生证才可以啊。好，还有那这些办完之后是不是都需要英文的公证呢？
啊，所有的文件原则上是要提供原件的，或者我们说认证过的副本啊，就是有政府相关部门有盖章说这是 certified copy， 就副本跟正本一本，那官方的这个证明的 certified copy， 这个是对文件原件的要求。那还有就是如果所有的文件不是英文的，原文不是英文的，一定要做翻译，做了翻译啊，一定要有英文的翻译。
好，明白了。我们来看第二道问题啊，申请婚姻绿卡如何确保在移民局递交申请包裹之前啊，申请人所提供的所有婚姻绿卡材料都是准确、完整和充分的啊。就是申请婚姻绿卡之前，怎么把这个递交申请的材料，就是做的100%无误？有没有什么窍门？
这个呢是绝对有窍门跟技巧、经验之分
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案例啊。我们格兰尼事务所呢帮一位美国公民申请他的配偶，这个配偶是在美国境内的。那我们是去年的12月4号帮他递交了全套的移民申请130485一起交的。然后呢他一个月以后1月4号他就收到了工作许可证的。工作许可证的批准，就是我们说的工卡哈，那一个月就收到工卡批准，挺快的。然后呢，他在今年的5月15号，那就是前后大概就是5个月啊，5个月他就收到了这个130485的批准信。他这个申请呢，既没有让他去面谈，也没有让他补材料。那大家刚才听到我说的是公民申请配偶，
对对对，
就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是涉及到婚姻，对不对？
对啊，
以前都是要一定会面谈的，
查一查。
然后最近两年呢，因为移民局人手不足，他很多时候会让你补材料，你要给我提供你共同生活的证据，给我交过来，我看过以后，如果 OK， 很觉得比较充分，就不给你面谈，给你通过。然后我觉得不够，我就再让你面谈。可是还真的很少有人说
一次
也不要面谈，也不要补材料，什么都没有就直接给你批了啊！
对对对，
这个案例比较少。那你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啊？其实好运呢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说刚才这个朋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讲的，你要事先准备好。那像我们这个案子，我们除了递交正常的表格申请正常资料之外，我们帮他递交了共同生活的证据。比如说联名的银行账户啊，他们共同的车保险啊，他们居住地址的租约呀、然后他的水电煤气账单啊，都能看到两个人的名字啊、这个我们是帮他交了。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哈，有些人说那这东西你讲我们知道了就很简单，我们就把它收集收集，我们也可以把它交上去。这些资料呢貌似很简单，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举个例子讲哈、有些人哈是很马虎的，他今天这个房子哈是可能是前一段婚姻就有的，然后后来离婚了，然后现在的配偶又进来住了哈、可是呢他这个房子里有一些的单据上可能呢那个前配偶的名字还在上边，他根本就没注意， 他总之说是现在的证明我住在这里啊，他根本就没有看，就是不应该出现的人的名字在上边了。那这个呢，你交上去就可能会让人家误解，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啊。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我们说哦，要交两个人联名的这个银行的这个银行的月结单，那他说我有啊，我就把他那里的网上漏下来，然后就把交上去好了，很简单。可是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有些人的这个银行月结单里哈，他的这个存入的这个金额呢可能挺高的，然后跟他的税务申报好像又是完全对不上的啊。他可能说报我年收入20000多，可是你看他每个月存进银行的钱可能呢都是可能5000-6000块啊什么的啊，所以呢这也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在银行交易过程中呢出现了不相关的人啊，或者固定的有什么付款是给什么人的，这个人又很敏感啊，所以就是这些细节的问题一定要把它处理好，不是说随便找一种东西就把它送上去。那你细节问题都处理好了，那有可能就跟我们之前的那个案例一样，那位申请人一样，那么的运气好，很快的就很顺利上来了。
对对对，所以看到了啊，这个婚姻你想婚姻结婚这个绿卡你不要去被面谈啊什么的，其实前期第一把材料还蛮重要的。而且你第一把材料如果准备的好，我相信移民官可能也会对大家的印象会比较好一点，后面也就不会刁难你了，他首先就觉得你们的婚姻是真实的嘛，对不对？
是的，你的前期材料准备好，他看一看哦，觉得这个很正常啊，然后再看看大家的情况，年龄啊什么差的都很多呀，之前的婚姻史啊，他其实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判定
啊，
然后这真的是很怀疑你才会问那些很详细的问题。
嗯嗯嗯，所以其实也不要太担心啊，请到一位好的律师的话就会让你的整个申请非常的丝滑。好，那我们来问一下格兰律师事务所现在的官方咨询电话接待电话是多少呢？
好的，大家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们，626-288-1998，626-288-1998。
嗯，可以说是我们三宝店的听众，来找一下我们的杨经理来帮忙一下。好，再次感谢我们的杨经理，帮很多的朋友实现了美国梦，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再次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的出访。嗯，谢谢。
好，不客气，下次见。
好，下次见。哎，我怎么把自己给挂了？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无事不登三宝殿，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刘刘球。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视力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位听众给我们留言说，矫正视力的这个雷射的手术啊，他呢很想做，但是呢一直听说说这个手术呢会可能有一些后遗症啊。其实我也听说过，说是把你的那个角膜磨薄啦，未来什么看强光什么会有问题，所以呢想借助我们栏目啊，来问一下我们真正专业的医生，到底会不会真的有后遗症，还有呢大概多少度才可以做，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呢是我们 IQ 眼科诊所的一位专家，来我们掌声有请。Hello， 您好，医生好。
Hello， 您好，阿丽肉球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又把你请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了啊。我不知道这个社会上好像有这方面很多的这个，
谢谢，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说做完这个雷射手术的话会有不好的后遗症，这是真的吗？
其实任何手术都会有一点点后遗症。在这个雷射激光手术的话也是有一些不过这些后遗症以今天最先进的技术来讲的话都是相当少，第一点。那第二点，他们也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好因为这个最近的这个技术比较先进，然后手术的方法也比较仔细所以刚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过可能大部分都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就会慢慢好。是的，对。
哦，所以会有一点后遗症，但是不影响生活，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因为这个后遗症的话就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啊。
嗯、
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视力稍微有点点模模糊糊的感觉或是视力不稳定 有时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局部性眼干的问题，那晚上光线的问题哈，所以我们是所称的局部性的后遗症当然这个会随着时间，随着眼睛慢慢恢复，视力慢慢恢复我认为少吃几天，可能多个几个星期一两个月应该就恢复的差不多了，所以一般来讲不是永久性的。是的，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恢复的过程，不能叫它后遗症了，所以大家放心就好了。
这个没有错，是的，对。
好的，那有朋友问说多少度才可以做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比如说他才100多度，或者说他1000多度了，有没有大概的一个，你们医生会怎么来开这个方子，适不适合做这个手术？
对，这也是个相当好的问题。度数范围来讲的话，我们最少见过50度就在做了。对，那我们这边700-800度是蛮常见的，上千度也见过。我个人最高记录在我们 IQ 这边做的话，我最高个人技术我看过3100。
哇
哦！是的，所以这些度数范围应该来讲都可以做，都可以考虑。那当然可能做的方法不一样，这就是需要进来做检查然后看看这个眼睛的状况、度数的状况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就是说来帮助这些度，来矫正这些度数，所以要先来做检查，了解一下状况才能决定说哪一种手术比较适合，比较能做。度数高的话，当然有时候需要我们做我们讲说的 combination surgery。 combination surgery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可能用两种方法去解决对可能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做晶体植入的手术，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做这个雷射激光的手术我们叫 combination surgery。 不过这个要看情况才能决定。是的，不过度数范围是蛮大的，所以这个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应该会在这个范围之内。
OK， 好，那有没有年龄的限制呢？比如说未成年人
是的，对，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是的一般来讲年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就是以成人的这个最少的岁数来讲，就18岁以上了哈对18岁以上，然后我们70-80岁的70多岁都有见过那最重要就是说年龄年龄只要是在年龄范围之内是没有关系，可是最重要就是度数要稳定这样。像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他们如假如说还在大学读书还在学校读书有时候度数还有增加的可能的话那要等度数稳定做起来效果才会我们也当然也是希望说度数稳定做完也稳定度数比较不容易再增加，是这个意思对，
也是有道理啦，不然你做完之后又深了，不是白做一次吗？
是没错，
等到稳定再做就好了。那问一下他本身有眼疾的朋友呢，比如说他有白内障或者他有青光眼眼压很高，那这种他能做吗？
是的，对至于眼睛有一些其他的疾病像您说的白内障、青光眼什么黄斑病变或者是视网膜的剥离，这个退化或剥离这个是要进来做检查。那做检查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就是说第一个手术有没有办法改善这些视力然后第二个，假如说这些没有办法改善的话，最起码度数方面可以解决，那就可能就少戴了眼镜或隐形眼镜。假如说我们检查出一些的这些疾病的话，我们可能会建议这些客人去找专家像这个白内障专家或者是青光眼的专家、视网膜专家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办法从他们那方面再让视力更好一些。可是你也知道，我们做这个雷射激光手术是在做眼睛的外部就是我们所说的眼球那您说的这些疾病大部分是眼球的内部所以有点点互不相干的不过这都是我们检查范围之内那当然我们检查出来一定会跟客人做个建议就说这个度数范围我们可以帮您解决，可是其他的问题可能要找另外专家这样子，所以是要看情况决定。是的，
好的。那顺便问一个我自己老爸的问题
是
我爸有一只眼睛已经青光眼都不可逆了，他现在的视力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然后好像是晶体剥落还是什么视网膜，国内的医生说已经没有办法了。美国现在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技术能够让他换眼睛什么的？
是的，对，这个好，很好的问题，因为青光眼跟视网膜剥落的话是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状况哈。那青光眼的状况就是眼压过高，造成眼底视神经的这个萎缩。
哦、对对对，就是神经萎缩，没错。
对，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他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早期的话，当时要控制眼压了，可能就是点眼药水啊，或者说做小手术控制眼压。那假如说比较晚期的话，那可能就稍微困难一些，这个还是要请专家检查才知道，因为他们还是有别的方法。那看就是说这个视神经萎缩的程度是什么个程度啊，然后才能决定说是不是需要做一些他们有一些有一些比较新的一种治疗的方法。
哦，真的有
啊。对，像什么他们叫那个VEGF 一种最新的药啊，那他们可以说看他们有一种说就是像那种羊膜的这是生的增生的这种方法，那是一种需要打针的方法。
哦、
对啊、
哦，
这个还是要去找这个视网膜专家或者是青光眼专家
感觉好像有希望哎、欸，我知道就把那个再长回去是不是？
是的，没有错，就是现在就是说他们在研究中说可不可以把我们受损的这个视神经哈、哦。想办法哈再把它再长回去这样子。对
哦，那我把它弄过来。
对，是的，对 对。
好的，到时候拜托林医生给我推荐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啊。
是是是。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这位朋友好像得了飞蚊症了。他说他最近看白墙的时候呢，感觉自己有飞蚊症。他想问一下什么是飞蚊症？那听说呢，做这个雷射的视力矫正可以改善飞蚊症的现象，是真的吗？首先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飞蚊症。
是的，飞蚊症它是我们眼睛内部有很多不同的组织哈，有一个组织叫做水晶体，不是不好意思叫玻璃体，叫玻璃体，
玻璃体啊，
叫玻璃体。它玻璃体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成为成一种胶状啊，就像 Jello 一样是一种胶状。那当然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Jello 啊，这个玻璃体会就是越来越我们所说的液化就变成 liquefy， 就是变成比较水一点的哈。那当然我们这个玻璃体里面有很多在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发育成长过程里面有很多这个我们小时候所说的杂物，我们叫 debris。那当然我们年轻的时候比较不容易看到，因为是受到这个Jello 的这个影响，越液体化的话，这些底部这些杂质就动得比较厉害，动得比较厉害的话，有时候会再加上玻璃体剥落，玻璃体剥落的话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这种飞蚊症的这种现象。那一般来讲这种飞蚊症现象的话它可能就是越来越多了哈，可能就是说比较不容易好了，这是一种正常老化的现象了哈。一般来讲治疗方面的话哈，大部分医生是不会去动它，除了除非说这个多的到说影响到视力，那当然这个视网膜专家可能考虑就是把一些给就是把一些给除掉这样子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都不会去动。那至于这个雷射激光手术会不会把这个飞蚊症做好可能也不会，原因是因为这个玻璃这个飞蚊症是在眼球的内部，那我们做雷射激光手术是眼球的外部，所以有点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有我见过很多客人，他们会认为他们跟我说过说，哎呀，怎么做完手术飞蚊症好像多了一点点呢？比做之前多了一点。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手术让飞蚊症变多，而是做完手术视力变好了，看的东西更多，所以这个眼睛内外的一些东西都看得比较多，比较清楚，所以感觉好像多了一些，
就更多了，你的世界更丰富了。所以
是对。
OK， 好，那飞蚊症是。没有办法，会不会得飞蚊症的人是因为之前他用眼不好，或者我们怎么预防呢？有没有预防的方法？还是很难讲这个。
对，这个飞蚊症的话，一般来讲是一种自然老化的现象，有些人多，有些人少。其实飞蚊症的话，就是非常普遍，几乎每个人都有飞蚊症，只是多少问题，有没有影响到视力这样子。当然有影响到视力的话，要赶快做检查，或者是说，假如说飞蚊症突然变多，而好像是一觉醒来，怎么昨天没有这样子，今天一下好哇、好像就像那种下雪一样的感觉，那个要赶快去找医生复诊，还有可能是。有一些牵连的像什么视网膜的脱落破洞等等，都会造成这个飞蚊症一下变多的这种现象，所以一下变多一定要去找医生找专家做检查这样子。
好的好的，再次感谢我们 IQ 眼科诊所的林医生，谢谢你今天的解答，我们下一次再跟你连线。
好，谢谢大家。好，
好，
谢谢。
眼睛的问题很多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护。那如果眼睛突然发现有什么异样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找到我们专科的医生来去看诊。OK，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三宝店的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现在我们华人最关心的家健问题，非常热门的 ADU。 OK， 那今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词儿，除了 ADU 呢，还有一个 JADU。 大家知道什么是 JADU 吗？我也不知道啊。观众的留言说这个 ADU 和 JADU 有什么不同呢？那想问一下，哪一个审批起来比较困难？那两个之间最大的个别最大的加建尺寸是多少？那作为我们想加建的朋友应该如何选择呢？好，我们先请我们的专家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 JADU 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呢，就是我们建筑界的大佬，我们的好朋友万豪建筑的 CEO， 我们的 Elvin 文哥来连线一下导播，有请。嗨，文哥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文哥。今天有听众提问什么是 JADU， ADU 和 JADU 分别是什么，先帮我们解释一下。
两个 ADU 其实本质上区别还是很大的。ADU 呢，它主要是有这么几点啊。第一呢，它分为两个 detached ADU 和 attached ADU， 也就是连接到主屋的 ADU， 还有一个是距离主屋有一定距离的，也就是分开的，分别有一个单独的一个 unit。 那么可能它的要求要离开主屋6尺到10尺这个距离，这叫 detached ADU。 detached ADU 呢，那它和 attached ADU 它实际有一定的尺寸限制，这个尺寸限制呢不能大于1200尺。如果 attached ADU 呢，可能它的尺寸限制呢要更要局限于你的，不能大于你的主屋的一半。那么这个 ADU 呢，它和 Junior ADU 还是有区别。那 Junior ADU 呢，它实际上呢是一个初级版的一个 ADU 啊，所以它的简写叫做 JADU。
所以 J 代表的是 Junior 的意思。
Yeah，
是 ADU 的小孩儿，年轻的 ADU。OK， 好
，OK。那么 Junior ADU 呢，实际上它的要求呢是要依附在你的主房子里边，也就是说它不能做成分离的或者是 detached 这种 ADU， 要在你的主屋的里边，不能大于500尺啊。这种 ADU 呢，它可以呢独立的进行有它的厨房啊，有它的卫生间，也可以将来也可以进行独立的出租。那这个呢，实际上它的从这个税收啊，从尺寸啊，从法规，它真正的和ADU 还是有分别的。也就是中间 ADU 它的从税收方面相对来讲是非常少的。主持人，
明白了，是这个意思啊。所以 JADU 是在房子主屋里面的。那这个我还挺难想象的，因为你在主屋外面再搭一个连在一起的叫那个叫 attached ADU。那在主屋里面的叫 Junior ADU。 什么是在主屋？比如说一个车库呢，原本就是那个车库是跟主屋连着的，把车库改建成一个 ADU， 这个算是 Junior ADU 吗？
是的。
车库那我懂什么意思了。
ADU 的话可以定义为Junior ADU， 也可以定为 ADU， 但是这个定义呢，实际上还是根据我们的 CG 的不同的法规要求。另外呢，还有根据我们的建筑师的当时的绘图的这种定义。如果你要定义为 ADU， 那你将来以后你再想加建 ADU 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了。
所以还是提前要想好。
对，有经验的建筑师呢一定会把他的车库 ADU 首先定义为 Junior ADU。 主持人，
明白了。那 Junior ADU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Junior ADU 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说它实际上它的税收基本上不单独来收取的，不会单独来收取，
就不会。
也就是说，你的房屋的那个主观情况，如果房屋的你的主观情况的所有的这个你的税收情况， 那么是按照你的总的叫 total area 这个 size， 那这个尺寸呢，也就是说你一个主屋的尺寸不单独给你算一个 junior ADU 的尺寸的税收，所以呢它是合并在主屋里边的这种税收收取。
明白了，明白了，
比较少。
那如果一个房子它已经建了一个 junior ADU， 那它之后能不能再建一个ADU 呢？
这种定义是完全可以的、
哦、
啊，因为两个是这本身也是两个不同的定义嘛。
那也不错啊，我觉得
能
把这个房子利用到最大的可能性也是很好的事儿啊，是不是？
对，也就是说一个家庭里边可能有一个 junior ADU， 也可能再有一个 ADU。
哦，那不冲突哎。嗯，可以的，可以的。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啊。如果大家想建 ADU 或者想建 junior ADU 呢，可以给我们万豪打电话，万豪的电话是626-784-9988。好，第二个问题啊，这个朋友请问，他说他想盖 ADU， 但是呢又想省钱，如果找没有执照的建筑商，之后审批会不会有困难？然后顺便想问一下，应该怎么选择建筑商？嗯，
不仅仅是有困难啊、简直是不可以啊。根据加利福尼亚的这种建筑法规要求，无论是你怎么样申报更名的话，不允许找没有执照的人去申报。
嗯，
因为没有执照的他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那么也不知道建造起来的它的将来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系数。那这种情况呢，如果你找没有执照的，那就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安全隐患。那么找有执照的呢，也得需要区分对待。你比如说有执照的建商，那么一定首先要有固定的这种营业场所，也要有营业执照。另外呢，建商也要有建商的相关的职业执照，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就是建商的叫business license， 还有一个是 contract license， 这两个 license 是绝对不能少的。那么第三个主要的呢，那也就是它的保险。保险呢又分为一个是责任险，另外一个是工伤保险啊。责任险呢是相关的，这如果出现了这个危险，出现了安全隐患啊，或者给旁边邻居造成了一些伤害，那么这个责任险会赔付。工伤险呢，那也就是你的员工啊，你所有的员工和要到场的施工人员，那如果他出现了伤情情况啊，这个保险呢也是可以 cover 到的。那么这两个保险不能少。最后一个呢，那也就是说还需要有bond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担保。那么如果正规的建商，他一定会买棒子的。买了棒子以后，实际上就给客人，也就是给我们的屋主啊，起到了一个双重保险的一个这么一个作用啊。当然，我前面提到的责任险还有工伤险，这是一个是面对的是他的工人，还有一个是面对的可能第三方。那么棒子呢，实际上就是针对的屋主啊。那如果这个承包商他如果买了几个棒子，那其中有一个棒子呢叫 performance bond， 这个棒子呢，那就是说他呢员工能保证员工和材料商这种他完全给付他的全额给付他的一些材料费和人工费，否则的话如果这棒子不买的话，有可能将来会导致屋主来赔付。那么最后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 contractor bond， 就是呢，保证这个咱们这个合约圆满的完工、圆满的推进，最后到 final， 也就是 inspector 检察官检查过关以后，最后的结果。那么有这两个 bond 就完全保证了，屋主的个人的财产不会被损失，主持人。
好的，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还是一句话啊，一定要找靠谱的、有 license 的、有经验的好的建筑商，像我们的万豪一样啊。好，顺便问一下，那比如说像我们的万豪，加建完一个 ADU 之后，完工之后，建筑商会不会提供类似于像保修这样的一个服务啊、warranty 这样的服务呢？嗯，
正规的建商一定会有 warranty 的。
嗯，
这 warranty 呢，因为每一个建商的可能它的 warranty 的这种标准可能是不一样。我们万豪建筑呢，我们承诺的是大家的呢，是我们所有的结构部分，所有的结构部分，包括屋顶的结构部分，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10年啊，就是10年的免费保修。
哦哇，10年哎。
对，
结构问题指的是哪些？地基啊这些。
你比如说从下面说吧，从下面说的地基，
嗯，
也是算结构部门部分的一部分啊。那么从地基到木结构啊，到外墙的墙面的装饰板，
嗯，
包括stucco 啊，屋顶的所有的这 rafter 支撑的所有的这些木结构啊，
嗯，
我们都是保修10年。啊，而且是免费保修的。
好的，特别棒。好，大家如果要加建 ADU 的呢，赶快拨打我们万豪的电话吧，号码是626-784-9988。再次感谢我们的文哥，谢谢你，祝你生活愉快，我们下次连线，拜拜。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
好，再见。嗯，好的。所以呢，在我们的加州啊，在美国呢，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还需要有 license 啊，不能就是贪一时便宜，最后就是酿成大错。好，再次提醒一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哦，结尾了。好的，导播提醒我结尾了。OK， 今天很开心，我还想再帮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好，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间的10点准时在我们的1300播出的。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留言电话哦，626-689-79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